远近的时候呢，这个以巴弗就去见这个保罗，就跟他讲了哥罗西教会的一些情况啊，还有这个教会出现的一些危机，所以保罗呢就写了这封信来教导啊哥罗西的教会。那么这个哥罗西城呢在什么地方呢？它就是在啊小亚细亚的西边，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哈。它当时呢是一个商业的都会啊，而且是一个啊可以称为那种世界村。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很多的啊宗教并存哈，有泛灵论，还有东方的星象学，还有神秘宗教诺斯底主义，还有不可知论，犹太教，罗马的万神殿哈，各种宗教啊，就像一个大杂烩一样，都在这个城市里面。那么哥罗西教会呢，他们出现的问题和危机呢，不是异端侵入啊，而是把教会外面的东西带到了教会的里面。本来教会是基督做元首，居首位，因为这些外面的东西进来，世俗的教导进来了以后呢，整个教会的属灵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真理就不断的被稀释了啊，结果就会导致呢不再高举基督，而失去了这个信仰的焦点。我相信哈，我们现今的教会面对的挑战也是这样的啊。所以在哥罗西书中呢，保罗以他冷静理性温和的那一个态度哈，来指出我们必须要回到信仰的根本，信仰的原点，就是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恢复他应有的地位，就是要居首位啊。那么在哥罗西书一章一节哈啊，这里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哈和兄弟提摩太哈，他在这里呢，保罗先是以耶稣基督的使徒的身份来自称啊，他是本着神所赐给他的权柄来对教会说话啊。保罗所做的啊，很多都是按照神的心意，遵着神的旨意来做，所做的不是出于自己啊，不是出于自己的啊这些抱负啊，这些想法啊，他都是上帝差派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他是有从上面而来的权柄。那当人要去抵挡他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在抵挡神啊。我们要特别小心，在神的仆人的背后是有神的权柄在里面。那么保罗书信里面也常常提到哈神的旨意，他非常留意和看重神的旨意啊，他写信也好啊，啊他行事包括他牧养教会，他都非常严格的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绝对没有自己的私意。保罗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很有才华的人，也是圣经很熟的人，但是他从来不按照自己的意思，凡事都是按着神的旨意。所以一个神的仆人最重要的不是你要去做什么，不是你想为主做什么，而是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看重神的旨意，完完全全的去顺服神的旨意。那么在接下来的几节哈，一到八节都是保罗的一个问安的话语哈，他首先为着哥罗西教会的圣徒，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还有他们从福音而来的盼望哈，他感谢神。我们看到这个信心哈，爱心，还有这个盼望哈，常常都是连在一起的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也是讲到，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哈，所以这些都是神子民的一个标记，就是我们要对神有信心，我们对人要有爱心，我们对未来有盼望哈。那么同时保罗也为着这个福音不光是传到了哥罗西啊这个地方，也为着福音传到了其他的地方，他也要感谢神。他说这些都是在各地呢，福音在各地都已经结果增长啊，有很多人认识主。我们知道福音呢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呢当你相信了这个福音呢，人就有了新的生命， 你有了新的生命，就一定会结果，一定会增长啊。好，我们看一章九节啊，我再读一次啊。他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一句经文呢，是整个书卷的一个关键句哈，也是整个哥罗西书信的一个主题。在这里保罗呢为哥罗西教会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啊。这个祷告呢跟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哈也有类同之处哈，就是因为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呢成书的时间都是差不多的啊，所以他的思路是很相似的啊。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讲到，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位伟大的外邦使徒哈，他为神的圣徒首先而且是最重要的祷告是什么呢？就是真知道神，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哈。他不是啊为圣徒去求地上的啊丰衣足食啊，求啊肉身上的满足啊，甚至是求他自我梦想的抱负的实现啊，当然这些也可以求，但是他首要的最最重要他所求的是什么？就是你要真知道神，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多少人哈，在我们每一天的祷告里面，我们祈求的时候是先去求神的旨意啊。主导文里面说，我们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主耶稣已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啊，当你在祷告里你最多的时间求什么，或最迫切的求什么，其实那就是你心里面最为看重的。所以我们要想，有多少人能够像保罗这样，他真的先求天上的事，求神的旨意哈。好，那么我们呢整个哥罗西都是在讲神的旨意哈。我们就来看哈，我们有两点，分两点来看哈，知道神的旨意和活出神的旨意哈。这个保罗告诉我们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弟兄姊妹，当你想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你脑子里会想什么啊？神说你要求什么旨意啊？你要向我求什么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会说，哎呀，神啊，这个，哎呀，我到底要不要选这个工作呀？啊，换这个工作啊？啊，我到底要不要结婚啊？是跟这个人结呢，还是跟那个人结啊？啊，还有呢，就是说，哎，我这个孩子应该上什么学啊？选什么学校啊？啊，哎呀，现在经济又不太景气，我是应该卖房子、买股票、买基金呢，还是怎样啊？还有呢，就是说，哎呀，关于在教会，我是应该积极的去参与服事呢，还是我应该继续的安静等候神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呢，啊，我们想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对我们个人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啊，确实需要上帝有一个很清楚的带领，你不要随便的冲出去哈。但是在哥罗西书一章九节的这个祷告里面，这个旨意啊，它的原文它是单数啊，是一个单数，它的意思是上帝的旨意只有一个哦，他在这里讲到只有一个。那么这个旨意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三段的经文哈，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还有二章二十三啊，一个一个看啊，先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这道理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好，第二段经文呢，就是二章二到三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富富的、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第三段经文就是四章三到四节，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 我们看到这三段的经文哈，都在反复出现一个词，是什么？奥秘。保罗呢，很喜欢在书信里面啊提到奥秘，特别是在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哈。那么上帝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呢？在哥罗西书二章二节里写得很清楚，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也就是说上帝的旨意就是基督哈。还有在以弗所书三章四节里面提到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就是神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在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呢，不管是哥罗西书还是以弗所书，都是在讲福音的奥秘。那么哥罗西书呢，偏重基督是教会的头，以弗所书偏重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基督，又认识基督的身体教会，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抓住福音的本质。换句话说呢，就是上帝的奥秘，上帝的旨意呢，就是他一切的丰富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居住啊。所以我们认识基督就能够认识上帝，也能够认识他一切的丰盛的恩典。唯有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人类一切的焦点。唯有认识基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才会有180度的翻转，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才能够真正的丰盛起来。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认识基督呢？在哥罗西哈一章九节十节哈里面啊，这个经文上应该有啊，哥罗西一章九节十节哈，在那个英文里面哈，他说认识神也好，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里面，他的英文翻译是 knowledge，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学问，不过呢，这个不是人的学问啊，不是你能够用科学、用哲学、用理性的方法能够研究的学问。不管是哥罗西书一章九节，还是刚才我们读到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他特别提到了怎么样来认识基督，就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啊。他说赐智慧启示的灵啊，要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基督。所以说只有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才能够认识基督。所以很多的人呢，总是用头脑，用科学的方法，用理性的思考啊，去研究基督，你是永远不会研究明白的，因为你用错了方法，你只有依靠圣灵。所以呢我们认识基督一定不要用人的学问，也不要用你的智商情商，不管你智商情商多高哈，你都没有办法的，你要依靠圣灵的工作。那么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明白圣灵，依靠圣灵，能够去更多的了解基督。其实现在教会呢，对基督的认识哈，对神旨意的认识，很多的时候呢是比较局部的、片面的，还有肤浅的哈。甚至有的人认为这个信仰嘛，信仰就是关乎我的，对吧？是属地的啊，属肉体的，要关心人类苦难啊。我们还是要再强调，信仰的核心是基督。基督是什么？基督是创造万有的主，是掌管万有的主，是教会的头。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要解决的是人类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罪、死亡、永恒的问题啊。在这个哥罗西书一章这个十四节吧，我看一下啊，12到14节，你看他在这里特别提到哈，基督来是为了使我们能够从黑暗中进到光明，对不对？是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是让我们从死亡里面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 这个是基督来到世上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信仰绝对不能掺杂，也不能够稀释。你如果加上其他很多东西的时候呢，而且很多东西是好的东西啊，信仰就一定会变质，失去了焦点。那目的是什么？失去了焦点，你就不能够真正解决你生命的问题，你永远在人的层面上打转。你要知道仇敌啊，我们的仇敌啊，撒旦，他一直呢在你的身上，在教会啊找破口啊。你千万不要觉得撒旦闲得无聊啊，除非你这个教会啊是死的，除非你是死的，那撒旦就是死的。你只要是活的，他一定活动啊。所以我们在真道上呢不能够妥协啊，不能够有破口，免得他趁虚而入来毒害啊，掳掠神的教会。而且我特别要告诉弟兄姊妹哈，仇敌呢他不会用一个啊这个恶人的身份出现的。圣经上都说他是一个光明的使者的身份出现，你才会被蒙蔽，对不对？他也不会用一些坏的东西明显的啊来代替这个最好的基督。你知道他用什么来代替吗？他就用一些好的东西来代替这个最重要最好的基督。所以你才很难分辨，这东西很好啊，为什么不可以啊？但是他越多越多越多的时候，就稀释了我们的信仰，就取代了基督的地位，你就没有办法靠着基督生命有完全的改变，生命能够有丰盛。所以我们要特别警醒和小心。好，第二点呢，我们就讲到我们倚靠圣灵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要倚靠圣灵活出神的旨意。无论是知道神的旨意还是活出神的旨意，你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你也不可能靠人的努力和决心啊，你只能依靠圣灵。所以我们要活出神的旨意，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讲怎么活出神的旨意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一章十节，哥罗西书一章十节所讲到哈，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啊。先讲到行事为人，第一点，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那么以弗所书呢四章一节也说了，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与蒙召的恩相称哈。所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你是神的儿女，你既然有这样的身份，你要你的身份对得起主啊。你是神的儿女，比如说你是哪一个啊，这个君王的孩子，你是皇子啊啊，你是这个，你就要有这样的身份哈。我们要对得起我们蒙恩的身份，而且他说到你要凡事蒙他喜悦哈。我就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啊，在这个乔治穆勒哈，他是近代少有的一个认识神蒙神喜悦的人啊。有人就问他，你这个侍奉的秘诀是什么哈？乔治穆勒，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手里都有他的这个传记哈啊。如果你还没有的，我们很多领袖都是有的，你要好好的去读，不要把它放在书架上。如果没有的，等一下也可以问建宏要，我那边也有一些复印件，非常值得读的一个伟人的传记啊。人们就问他，你这个侍奉的秘诀是什么？他怎么说啊？穆勒他说，有一日我死了，完全的死了，向着乔治穆勒还有他的意见倾向嗜好并抑制死了，向世界和他的褒贬死了，甚至向着我的弟兄们朋友们的赞扬和斥责死了，从此我只寻求蒙神的喜悦。这就是他侍奉的秘诀。你知道乔治穆勒哈，他是一个祷告的伟人，他一生五万的祷告哈，神全部答应。他为三万人祷告全部得救，你可以百发百中吗？他就可以。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凡事蒙神喜悦，凡事寻求神的旨意。他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呢，他一定要寻求神的心意， 祷告等候直到有五点很清楚的得着五点的这个确据，他才会去做这件事情。哪五点呢？我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记住。第一，他做每一件事情啊，他第一他先问这是不是神喜悦的，第二这是不是神让我来做的啊？你要知道神喜悦的事情不一定神让你做啊。第二，是不是神让我在这个时间做的，是不是神让我在这个地方做的。还有第五点，他要看环境有没有印证，有没有拦阻，或者有没有成全。因为他非常清楚这五点，所以他可以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个祷告百发百中。因为他是一个专心寻求神的旨意，他既不限制神也不会越过神，他永远就是在神的旁边与神同行，尊主伟大，凡事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基督徒哈，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我们不是要去实现啊，在侍奉当中去追求我们个人的梦想实现，甚至是啊，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和抱负要神来成就，而是要把神的旨意放在最重要最首要的地方。你要敬畏他，你要顺服他。我常常跟啊弟兄姊妹说一句话啊，基督徒你要记住这一句话，就是你要专心寻求神的旨意，竭力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就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三点，你就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你就是一个蒙神悦纳的人啊。我们也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哈，我还再多讲一个例子，有一个腓力啊，大家都知道腓力的故事啊、他是这个七位被圣灵充满的执事当中的一位啊。好像于牧师有一次讲到也讲到腓力的故事是吧。他当时呢，腓力是在哪里服侍啊？他在撒玛利亚，他在那里的服侍非常的有果效啊，而且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但是就是在他侍奉最有果效的时候呢，神对他说话了，说腓力啊，你呢要去这个加萨。加萨是什么地方呢？是一个不毛之地，旷野之地，可能荒无人烟啊。神说你要去那儿，神竟然把他从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侍奉里面给调出来，让他去哪儿？去加萨。你说正常人一定会问神呐、啊，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这儿？你看看我现在做的，你怎么能让我去那儿呢？到底你是不是把我领错了呢？他没有跟神争论，他也没有埋怨啊，他也没有犹豫，他真的一点都没有，他马上就去，完全顺服。因为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是一个凡事讨神喜悦的人。结果呢，因为他顺服神，神呢就让他在加萨遇到了埃提阿伯的一个位高权重的太监，然后他就跟这个太监传福音，然后当场给他受洗，就做了这件事情。但你知道这件事情最后的果效是什么吗？就是这个太监最后回到了他自己的地方，他把福音带到了非洲，传遍了那个地方。这就是神的智慧，这就是圣经上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若是真的认识神，而且认识神的旨意，我们就一定会在凡事上甘心乐意去寻求他的旨意，而且呢完全的顺服，单单的讨他的喜悦。好，那第二点呢，我们要活出神的旨意呢，就是要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啊。在英文里面哈，我觉得这个保罗的用词哈，他就是 every 啊，他是说 in every way 哈，他都是在一切凡事上我们都要这样去做哈。好，那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善事啊，因为很多人对善事的理解啊是比较片面的。我们常常说善事是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看见啊。神的旨意是基督，基督就是要来使万人得救，对不对？使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这是上帝最看重的 一个善事。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我们生命要改变，要像耶稣啊。这个善事并不是我们人所理解的哦，我们要做好事啊，我们要行慈善啊，这些只是传福音的辅助方法。我再说一次，是辅助方法。你无论是开基督教学校、基督教医院哈，你无论是做什么好事，你都是一个辅助方法。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是要给他永恒的生命啊。我再讲一下 Mother Teresa 的事情，上次于牧师也提过哈，他是一个在印度哈，为了那些贫穷的、疾病的、苦难的人，他真的全然摆上。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像他这么有慈善。他是一个行慈非常伟大的一个慈善的工作者，我只能这样讲。因为呢，在他的邻里生活里面，这个书里面他是这么说的哈，他说：“我们从不劝人归信基督教，反之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向众人见证神同在的慈爱，不论是天主教、新教徒、佛教徒或不可知论，只要他们变得更好，只要更好，我们就满足了。哇，这个非常可怕。所有的善事，所有我们的爱心，我们对人的帮助，我们对人肉体的这些扶持，最终是为了他的灵魂，是要认识基督。如果你只是停在那儿，他没有去认识基督，他跟永恒是断绝的。你在地上帮了他有什么用？他还是要死。最重要的是要把人带到基督里面。所以保罗说，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有属灵的眼光，知道什么是神看为的善事。还有呢，就是要在善事上要怎么样？多结果子。多结果子肯定就是要传福音啊，有更多的人信耶稣，对不对？而且我们的生命呢也要丰盛啊。我刚才在前面第六节的时候讲到，就是说结果啊增长，说明你是一个福音给你带来的生命，所以你会结果，你会增长啊。这个就像一棵树啊，人的生命就像一棵树哈，在诗篇一章二到三节说，你要像一棵树哈，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你只要是活的，你一定会增长，你一定会结果啊。圣诞树是死的，它所有的华丽啊，所有的绚烂都是我们外面加上去的啊，是假的啊，不是从生命里面发出来的一个真实。所以我们不要做圣诞树，我们要做一棵活着的树，要结果，要增长。那么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哈，有经文，五章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还有没了九个啊，千万别少了两个。讲到这个温柔哈，它后面信实后面应该是温柔，我也跟大家讲过几次温柔啊，我也说了不是柔声细语啊，有很多人那个像我们山东人一说话嗓门很大，你怎么让我们温柔啊，很难啊，特别是我和我老公俩一说话，哎呀呵，那就真的是声音都不需要话筒，那我们是不是就永远做不了温柔的人了？发现我儿子现在也有这个毛病了，开始啊，这个传承太可怕。真正温柔的人是要被圣灵掌控，你的生命要被圣灵掌控，你无论多柔声细语啊，微笑连连，你的生命若不被圣灵掌控，你就不是一个温柔的人啊。还有和平啊，我也要提一下和平的使者。好了，你一出现啊，我们先从家里说，你一回到家哈，你的孩子纷纷逃离，关进房门，锁上门，回来爸回来了啊，哎，都躲起来了。那你就是不是一个和平的人，你一回来人家就觉得哎呀，可能又有争吵啦，哎，又有责备啦，又有很多的这种让人觉得受不了的事情哈。我们要小心啊，你到底回到家是一个特别让人愿意去亲近，让人觉得哎呀好不容易你回来了太好了，你要想想你是一个哪种人。还有在教会也是，哎，你一进来人家哎，你一看所有的人都转身了啊，跑了啊，因为你一出现啊就开始论断了啊，就开始起纷争了啊，就开始 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哎呀，鸡飞狗跳，人仰马翻。我们要小心，你是不是一个结出圣灵果子的人？真正你到了以后，别人看到你就很愿意跟你亲近，觉得很舒服啊。好，最后一点啊，我们最后一点是在这个哥罗西书哈十一节，一章十一节啊，不是的，十一节啊，能不能出来十一节，或者我读给大家吧啊，就是照他荣耀的全能，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啊。他在这里特别又提到圣灵的能力，就是 mighty power， 就是上帝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哈。这个能力可以 strength， 就是可以使我们刚强，可以使我们有力量。你只有靠着圣灵，你才能够活出欢欢喜喜、忍耐宽容的生命。千万不要逼自己，你靠着意志力，靠着决心啊。你知道那时候那些圣徒为了对付自己的罪哈，就是马丁路德改教的那个先驱，他为了对付自己的罪，他真的用鞭子抽打自己，要把那个罪从身体里面抽出来，没有用啊！又向各种圣徒去祷告，一天多少次祷告，这些外在的仪式的形式的东西都没有用，他最后终于觉悟，他说只有基督，只有依靠圣灵，所以他就有改教，要回到圣经，回到基督。所以呢，我们要靠圣灵才能够活出欢欢喜喜、忍耐宽容的生命啊。那么这个生命呢，是一个圣灵的工作，也是一个替代的生命，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如今活着的啊，不再是我，乃是耶稣。替代的生命就是你不要对你自己的旧的生命抱任何的希望，哎，你觉得我，我这个道德水准还行，啊，我的为人处事还不错，啊，我的修养，啊，我的学识，千万不要对你自己的旧的老我抱任何的希望。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耶稣，你才能够真正活出圣灵的果子的生命，啊，其实信仰。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字，就是死啊！你要天天的放下自己的老我啊，放下你的愤怒、你的骄傲、你的苦读、你的埋怨、你的成见，甚至是放下你的梦想、抱负、计划，天天放下，然后天天把你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天天高举基督。那么你就能够活出讨神喜悦的一个生命来。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在你所遭遇的每一个环境里面，遇到的每一个人身上呢，你都能够真真正正的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一个忍耐宽容的生命。信仰最重要的就是死，老我死，基督活啊。今天是新年，我再多给大家一句啊，就是夫妻相处之道哈，我也送你们一个词，这个不是我发明的，是于洪杰牧师说的，就是同归于尽啊。希望今天这个新朋友来了，你们千万别太难过，说这传道人有毛病吧，大新年的先告诉我们要死，然后告诉我们要同归于尽，都没活路了，这哪是祝福啊。我告诉你，我是真爱你们啊，我要不真爱你们，我就跟你们说一些让你们觉得很舒服的话啊，很体贴你们肉体的话，那你们就都真正的那个就真正玩完了啊。我们不要体贴肉体，要体贴神的心意哈。为什么说是同归于尽？你不要老去看对方的问题，你老希望他去死，你老祷告的时候，神啊，你看他这个毛病那毛病，你快把他钉死吧。最主要的就是说，你把你自己在十字架上钉死，你就是对付你自己。两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智，两个人都在主耶稣面前死，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你告诉我，两个耶稣在一块儿，他怎么能不好呢？对不对？ 不，就是不是两个耶稣，就是你都像耶稣，你在一块儿，你能不好吗？那真是在地如在天了。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没有耶稣，所以呢，这就是人仰马翻在家里面啊。这个在这个时代，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婚姻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啊，你只要在神的面前很真诚的、很真诚的啊，去说，神呐、啊，我就是你面前最大的问题，我也是这个家里面最大的问题，还有我也是这个教会最大的问题。你要从心里面真的说出这三句话来，你就真正的可以走上成圣的路。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老觉得别人是最大的问题，对方是最大的问题，其他的同工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才在今天的这个光景里面，这就是问题了。你看很多问题啊，记住了，你就是上帝的工作，你就是上帝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好好的在神的面前花多一点时间，安静祷告，等候去问神，你光照我，你启示的灵、智慧的灵光照，然后我属灵的眼睛打开，让我看到我有什么罪，我有什么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有什么隐而未现的，你告诉我有什么软弱的，我有什么不足的，你告诉我，我要靠着十字架，我要靠着基督，我要胜过，我要让基督的生命来替代我老我的生命，那你的生命就越来越像耶稣，那你身边的人就越来越被你祝福。所以呢，主耶稣为什么说，那爱惜生命的呢，就失丧生命，不爱惜自己生命呢，就得着生命。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要天天的死，天天的活在基督里面啊。圣经说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离开他，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们要高举基督，持守真道，依靠圣灵，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对的人，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管好你自己。我现在呢，我说实话，我一祷告我都不敢去祷告别的，我先把自己弄明白了，我先把我自己管好了啊。我觉得呢，我越侍奉我越发现，你根本就管不了别人，你也根本带领不了教会，你有再多的学识、再多的能力、再多的经验，你到上帝面前、到基督面前都是 nothing。 那怎么办呢？四两拨千斤啊，你把你自己管好了，你在神的面前你自己先守节心清了，你现在先蒙神悦纳了，你自己在神的面前，上帝他愿意亲近你，他愿意用圣灵充满你了，那怎么样，你就已经不是你在做了，是圣灵在做，你只是个手套，真正在后面做事的是那个手，是圣灵带领这个教会，是圣灵带领你，不是你。所以我们各自管好自己，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守住自己，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来掌控，让圣灵在这个教会里面掌控，这个教会就一定会复兴。那么最后呢，结尾的时候，我要用保罗在以弗所书还有哥罗西书的这个祷告哈，我来啊做一个结束，就是愿上帝啊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奥城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使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高举基督，持守真道。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你是创造主，你是掌权者，你是教会的头。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引领我们，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有耳可听的都能够听见，我们都能够在新的一年，我们来高举基督，高举十字架，持守正道，将你的福音广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很软弱，很有限，我们都是一些罪人，但是主，你救了我们，你已经给了我们新生命，你也赐下了圣灵，你一定会为我们成全，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像耶稣，都能够丰盛，我们每一个人 都同心的来高举你的十字架，就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啊，就求你这样的来使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使用我们的教会能够在这个地方成为你的灯塔，并且使我们能够走出去将你的福音广传。我们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